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在网络上经营一对很可爱双宝六七宝粉丝专业的这个妈咪哦，她是来自于台湾的木木。我们先请木木跟听众打声招呼。
嘿、hey, 大家好，我是木木。因为我的奶奶她之前是那个国共战争的时候有逃难到台湾，所以她在那个她退休之后呢，她就跟我爷爷做那个退休移民到澳洲，就是等于家族已经有长辈在这边。1996年的时候，就是家人觉得我可以换一个环境，那时候我是高二，然后就出国到澳洲来这边，就开始就念书啊，好定居啊，移民啊这样。那我在20到30多岁的时候，主业是在做会计，然后那时候因为很喜欢赚钱，所以有很多副业，就是有做一些像中英文翻译啦，然后设计印刷啦，然后精油批发啊，有的没的，然后做的东西很多很广，就是感觉有兴趣的能赚钱的都会试试看这样。那后来我大概30的时候，应该算是我回台湾的时候认识我前伴侣，后来就决定回台湾定居跟他生小孩，但是后来就分开嘛。分开以后我在39岁的时候决定带小孩回澳洲重新开始建立新生活、嗯、然后到现在就大概是2年多。
嗯，我和木木的一些我们会认识的契机，其实是一个女力相关社团，木木有自我介绍，然后当中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木木曾经说回到台湾生活那段期间，其实你有投入台湾的一些婚姻啊或是性别平权的一些相关的运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段经历吗？
就是我大概是自己是20几岁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很想要小孩，
嗯，
那时候住在澳洲，我有很多朋友啦，工作上认识的人啊，他们是单身或是同性伴侣，但他们一样都借由人工 IVF 这些方式去生小孩。所以后来我回台湾跟我前伴侣在一起之后，因为他看起来也很想要小孩嘛，我就开始着手找资料。最后呢，我是在国外做人工受孕，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做法是我们选了一个丹麦裔的精子捐赠者，然后用我前伴侣的卵，然后我来怀孕、
嗯、
然后我们最后是很顺利有就是生了一对双胞胎啦。我那时候从我高二出来，在澳洲那时候住了10几年，那已经很习惯那个我们澳洲同性伴侣就等同有事实婚，那也有法律保障啊，然后生活啊法律啊都还蛮受到，你会觉得就跟一般的异性恋婚姻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的怀孕啊还有生小孩，然后小孩长大前几年我们是在台湾嘛、嗯、那时候我在怀孕的时候才发现说台湾的法律对同性伴侣是没有保障，因为我在国外做完那个人工受孕之后就回台湾，然后所以我的产检生产都是在台湾。那时候我才发现说像是我前伴侣想要陪我产检是会被拒绝，然后但因为我就很强烈要求说那他就是我的伴侣嘛，那在产检医师也同意的情况下他才能去陪我产检。然后后来还有像是生产，因为我是要剖腹产，一开始是讲好他可以进开刀房就陪伴、嗯、但是在最后一刻就是我已经被推进刀房了，他忽然就被就是刀房外面的人说哦你不可以进去这样、
嗯、
那我那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假如说两个人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没有法律保障的话，我们要一直靠着别人的善意，那是一个很虚浮的事情，因为你不会知道你遇到人是什么样的状况。那还有小孩出生以后啊，虽然跟他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三个人在法律上是陌生人，出生证明也不能放明他的名字啦，然后小孩也不能选择跟他姓。我就开始注意说哎，台湾我觉得为了让小孩跟他可以有法律保障，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婚姻平权这件事。接下来就是小孩慢慢长大，我们常常当然会带小孩出门嘛，那因为他们长的样子是混血儿的样子，所以常常就会有路人问说哎、嗯欸，爸爸是哪国人啊这样。虽然我也可以选择随便带过去说哎、欸，对啦阿多啊怪外国人啊澳洲人啊美国人之类的，但我觉得这样子对我的前伴侣不太尊重，然后还有我觉得小孩有在听， 我不希望他们觉得自己的出身啊，他们的来源是需要隐瞒，是说不出口的，所以我就决定就是都实话实说。然后那时候常都会跟朋友笑说我是日出一柜，每天都要出柜，然后让他知道有我们这样的家庭存在。
嗯，
那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说，假如啦，假如我的小孩是要在恐同的那个氛围长大，然后老师有人跟他们讲说，说你的双亲是同性别那样不正常，那对他们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小孩子要坚强起来，假如他们是一直这样被伤害，然后甚至可能被霸凌，我不希望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出生啊，他们的家庭被人家这样伤害。所以我觉得要改变的话，就要从法律跟教育做起。所以这一切就是让我决定要参与婚姻平权的起源。
嗯，那你在当时投身台湾的这个婚姻平权运动，你当时参与过 哪些的细节吗？
一开始我的重心比较放在我想要出书，还有我想要做一个可以让同性伴侣建立家庭生养小孩的，可以安心有一个地方说话的社群。一开始会想出书，其实是因为很多人的朋友，应该说朋友的朋友知道说我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我们已经走完整个流程，小孩都生出来了，他们就很好奇说，假如例如说我是单身女性，或是我也是同性伴侣，我们想要生小孩的话要去哪里生，要多少钱，要注意什么事情。然后一开始我就是都一个一个回嘛，然后回到最后因为一样的问题太多，我觉得好像每次都在被罚 typing 你知道吗，一直那个回信回不完，我就弄了一个 word 档，然后以后看到这种信我就是复制贴上回应。但是还是有人希望说，因为他们可能语言上会有隔阂，说他们对英文比较没有信心，或是不知道怎么去找资料，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来做一本有插图有解释，然后可以让人家 step by step 了解整个过程的工具书，并且在里面也加一些像是你养育小孩生出来之后你会遇到的困难跟挑战。因为我觉得 生小孩这件事情，小孩生出来之后的养育是重点。那另外像社群的部分，为什么想要创一个社群，是因为就我的想法一开始很单纯，就像台湾 PTT 那个 BBS、还有 Facebook 都有一些像是婚姻版啦、靠北老公啦、靠北婆家啦这些、这种地方可以让你诉苦，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上去，然后就会可以看到很多的回应。那我觉得同性伴侣也会需要有一个可以安心 倾吐自己问题跟询问的地方，例如说女女伴侣他们常常会遇到原生家庭想要在小孩生出来以后就会想说，我希望小孩是跟我们家姓，我们遇到这种超多这种问题。那男男伴侣则是会有人说啊，小孩没有一个妈妈这个角色在他成长过程中的话，那爸爸一定是没有母性，所以你们没有办法成为称职的照顾者，会被怀疑，会被质疑。还有一些就是像是家庭的出柜啦，小孩子要是外形是混血儿被人家问的时候要办。所以我觉得要是能够有一个社群 让大家可以看看别人的想法别人的做法，那不管这个会在心情抒发还是练习对应上都能有帮助。细节的部分一开始我一个人在做是做这样子，那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我就加入，应该说进入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简称叫同家会，担任副理事长，那就会成为家长群跟婚姻平权的运动团体间的桥梁。那2016到2018那时候我们办了很多像是记者会，还有组织一些像是在凯道的活动，然后还有现身。自己印象最深刻是那个16年底的那个凯道音乐会，我们叫做婚姻平权音乐会。那会那时候会办这个音乐会的原因是因为在2016年的11月宗教团体他们买下了四份主要的报纸半版广告来反对同性婚姻，然后后来还买了电视广告啦，然后还在凯道办活动。那时候我看着这么多人就好几万人反对同性婚姻的时候其实蛮灰心的，就想说难道说想要一个对家庭的法律保障是这么难， 所以我们很多团体就串联起来做一个婚姻平权的音乐会，2016年的12月10号。那天后来晚上天气很不好，但是我跟几位家长还是有上台现身讲自己的故事，然后我很感动的就印象很深刻的是说，那天人很多很多，然后下着大雨，我们从台上看下去没有人离开，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说，哦，原来其实不要只看反对方人多，其实支持同性婚姻支持婚姻平权的人也是很多，那时候就感动到想流泪这样子，这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嗯，这双双胞胎到现在他们几岁了，多大了？
他们现在7岁。
我也会在社群媒体上看到木木成立的这个专业上面，其实就跟很多骄傲的这个家长一样，都会晒娃，有没有？哦，真的太可爱了。哎，木木跟我们聊聊那部落客的身份，晒娃，成立这个六七宝专业，哎，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晒娃的网上晒娃的契机是什么，还有你在上面大多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
其实啊，就是因为每个妈妈都会觉得自己小孩超可爱嘛，
对，
所以就我也是，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想记录小孩成长的各种瞬间。我的粉丝页跟部落格写都还蛮是一些想法啦、生活啦，然后好用的东西啦这一类的。那回澳洲以后也是继续用粉丝页还有部落格在记录他们在澳洲的生活跟成长。我之后应该还会再增加一些像是澳洲本地亲子旅游的地点啦，然后一些攻略啦，还有分享我们澳洲我所看到的澳洲式教养，还有澳洲的教育，大概会是这样子。
嗯，基本上是妈妈经可以跟大家更多人一起交流一起 share 就对了。
对对对。
那我们其实多问一下，请教木木，在成立这个专业以来，那有没有跟读者有没有一些交流啊互动，让你比较有印象深刻的呢？
就是会看到有的人分享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有时候我在上面该说啊，遇到问题要怎么办啊，都会遇到读者也是蛮热心，就会想说他们家是做，他们家是怎么样处理一些方式。有一阵子啊，那个时候那个我一个小孩头发七宝头发很容易打结，然后就这个我也写上去，因为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会有读者就是分享说，哎，你可以用什么什么的那个护发油，还有什么样的梳子，什么样的润发乳，哎，用了以后还蛮好用的，还不错。对，
所以是一个大家互相交流资讯平台。
对对对，就是聊天，
还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
对，
嗯，我们最后跟木木聊一聊，因为木木最开始提到说，带着这两个宝贝女儿回来雪梨以后，其实你是身兼双亲的角色，是一个单亲妈妈的一个很坚强的角色。
对，
那在这个等于说我们身为一个华人，然后来到了澳洲，然后又是一个单亲母亲的角色，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肯定有很多的挑战困难，这当中让你觉得最有成就感或是最为动容的一个时刻呢？
我先从就是单身育儿的辛苦的部分讲起来，就是说因为你没有缓冲，你没有后援，所以在体力啦、时间啦、情绪上都是常常会很过劳。例如说要是我想要带小朋友去比较远的地方玩，像我们有一次我们是开车6个小时，就是去跟朋友约带就是孩子到比较远的地方去玩，然后别人家就是爸妈轮流开车，然后到定点以后开车那个人可以休息，那本来在车上休息的那个人就陪小孩，那但是像我的话就是一个人撑全场，我就是开了可能几个小时，然后就要照顾小孩，然后上车小孩休息我还是要继续开车这样。
嗯，
然后还有像是有的时候可能我真的我的前额叶失去控制，我也会对小孩大吼大叫这样，在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另外一个家长能够帮忙打圆场，或者让双方可以很快冷静下来。
是，
但是就像你讲的，就是我觉得啦，单亲有一些好处，就是像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教养的观念，那在我是主要而且是唯一照顾者的状况下呢，我可以贯彻自己的想法跟价值观，就是不用太担心说会被例如说被对方否决啦，然后或是有的时候你在承接孩子的情绪的时候你还要承接伴侣的情绪，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反而是比以前有伴侣的时候简单很多，也比较轻松。
嗯，
那还有就是你自己养 自己带着孩子的话，你跟孩子培养起来的、建立起来的那个亲密无间的情感是非常紧密的，也很难被任何人取代。像我们在那个 COVID 之前呢，我们每年就是会回去一次，然后我的 ex 他会过来一次，就是看小孩。那上次他来雪梨看小孩的时候，因为他也蛮想念孩子嘛，所以他就说 他要孩子晚上跟他睡。那我说你要自己问小孩，小孩也答应了。但是后来小孩晚上洗完澡之后，就跟他说、他还是要回来找妈咪，要回来跟妈咪一起睡。那瞬间你就觉得，哦，他孩子对自己的那个爱啊，那个依赖其实是很深的，他们最信赖的人是你，那感觉就觉得，哦， so sweet， 很温暖那样子。对，
当中有很多酸甜苦辣，但最后还是甜的为大部分，可以综合掉其他的感受。谢谢木木跟我们分享这个算是苦尽甘来的一个很曲折的人生故事，但很开心看到你现在是非常享受当这个超人妈妈的这个角色。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